在新年的时候呢，我们见到亲朋戚友都会讲一些祝福的说话，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呢少不免的礼貌和表现。但是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向神来到感恩，感谢神过一年的看顾，感谢神过去祂所赐给我们的福气，亦都是每一个基督徒呢不可以忘记的。因为当我们去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得着力量去面对新的一年。因为过去神是怎样来到看顾我们，亦都是叫我们知道呢，神在新的一年里面呢是会继续的看顾我们。今天在农历新年的第一次崇拜里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到学习去感恩。从这里我们从而我们知道神的恩是满满临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伟大无法承载的神，同时祂又居于我们每一个依靠祂的信徒的心里面。今天我想用诗篇65篇同弟兄姊妹一起来到去思想。我们会请弟兄读1-4节，姊妹读5-8节，然后呢我们一起读9-13节。我们先请弟兄读1-4节。预备起。神啊，在锡安人都等候赞美你，也要向你还所许的愿。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肉之躯的都要来就你。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便有福。我们要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姊妹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地极和海角远方的人都倚靠你。你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使珠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一起，你眷顾地，降雨使地大大肥沃，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泥沟，润泽泥脊，降甘霖使地松软，其中生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惠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油脂，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诗篇65篇是一首赞美的诗歌，作者是大卫。因为在诗歌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他说大卫的诗交予领奖。诗人一开始就说，他说神啊，在锡安人都等候赞美你。在这里等候这个字呢，在原来的意思里面呢，是有一个静候这样的意思。即是说在神的面前，我们在这里安静等候。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赞美神的时候应该是热闹热烈的，但是诗人却在这里好好的提醒我们，说当我们去到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应当先安静预备我们的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些管弦乐的音乐会，在每个乐章当它发展到那个乐章的最高潮的之前呢，都会有一段很宁静的时间，然后先进入一个很澎湃的热潮里面。同样当我们要来到赞美神的时候，我们都要有准备，不是随随便便来到去赞美神。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态度 来到去赞美神呢？我们不是人话赞美，我们又去赞美。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自己为什么来到去赞美神呢？我们需要安静的下来想一想，在过去一年里面，神在哪些事上面具体的来到看顾保守我们，以致我们真的能够去很实在的去赞美我们的神，而不是很笼统赞美赞美，而是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到感恩。诗人在这里提醒锡安的人说，他说也要向你还所许的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向神许愿的呢？很多时候呢，我家里在年尾吃最后一餐饭的时候呢，我和我太太和我女儿呢，我们都会在这里讲一下过一年有什么感谢神，然后会问他们在新的一年里面你有什么立愿求神去帮助你的呢？这个是我家里面常常都会做。同样地，当我们去开始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多时候会有自己一个计划。中国人说的话，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神。其实当我们有这个计划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来到交托给神，以致我们真的能够知道怎样去做，免得我们无目的地来到去做。所以当我们有一个计划的时候，我们去到神面前，我们来到许愿，我们来到交托给神。大卫提醒我们，当我们在神面前立愿的时候，我一定要还愿。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都看到很多人在神的面前，他们怎样来到许愿。正如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当雅各要逃避他哥哥以扫的追杀，当他去到这个伯特利的时候，他那里来到向神来到许愿。他说，神啊，如果你保守我，让我离开的每一日都有衣有食，将来我又能够平平安安回到我父家里面的时候，我就愿意以你作为我的神。当我们读撒母耳记第一章的时候，哈拿去到圣殿来到祈祷，一个没有孩子的妈妈，她觉得她人生不完美，她向神祈求，求神给她一个儿子。但是她也都答应神，她说，神啊，如果你给我一个儿子的话，我就愿意将这个孩子奉献给你，将来一生在圣殿里面来到服侍你。当神赐给哈拿真是一个儿子的时候，哈拿就将这个孩子来到去乳养，直到他戒奶之后，就带着这个小朋友撒母耳去到示罗，去到以利那里，将他交低来到服侍神，让撒母耳一生都来到去服侍神。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神面前来到许愿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我们一定要还愿。在传道书五章四到五节，所罗门提醒我们，他说，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因此大卫在这里提醒我们要向神来到还愿。在大卫还愿的同时，诗人也在这里一一数算他经历到神在三方面的恩典。第一方面，诗人经历到神是一个赦罪的神。由于神成就了诗人的许愿，所以在第二节一开始的时候，他就称神为听祷告的神。并且诗人认为，凡是有血肉之躯的都要 来就你。凡是有血肉之躯是指到一切的人，换言之，不是单单指到昔日的以色列人或者今日的我们，而是指世上所有的人都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向神来到祈求 求神的帮助。因为诗人明白人在世上总会遇到或多或少的困难，我们需要帮助，而唯有神是人真正的出路。当我们今天就在街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人的面，你觉得大多数的人是怎样的呢？是笑容满面，抑或是目无表情，抑或是愁容满面？在香港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街上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都是目无表情，因为他们很多的重担。人需要神的帮助，但人是不是都有资格去到神面前？诗人很快就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的罪。在这里大卫用了一个比喻，他说他将罪孽，将罪比喻成一个很强大的人。他说罪孽胜了我。罪孽并不是一些很抽象的观念，而是一些很具体与罪有关的言语或者行为。有时候我们一早起身心情不好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失控，会闹人。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贪婪，一些不应该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想去有。又或者我们有时候会放纵我们的情欲，在一些发展出一些不应该有的关系。这些都是叫人落在痛苦的里面。使人将这些关系 的言行比作是一个好像强大的一个很强大的敌人一样，而且当我们跟他摔跤的时候，他赢了我们，我们输了。我们犯了罪，诗人不单单自己心知有罪，他也都意识到在他周围的人同样犯了很多的不同的罪。而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罪使到我们跟神来到隔绝，使到人不可以去到神面前。就正如我们有朋友病了，家人病了，入了 ICU， 我们要去探他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走入去病房，因为 ICU 是一个无菌的地方。我们入去的时候，我们要什么？要经过消毒，我们要着上医院为我们预备那些无菌的衣服，我们才能够进入这个 ICU 里面。同样耶稣基督就是我们那件的消毒衣，去使到我们同罪来到隔绝。不过诗人并没有因为这样就绝望停在这里。在第三节里面下半节，他说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神是怎样赦免呢？神的赦免我们的罪是付上巨大的代价，因为神要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十字架。神的救恩虽然好像是免费，但是可以说是一个重价的恩典。不过令人很感触的是，我们是信了，但是我们信了之后，很多时候显得我们不珍惜这份的救恩。就好像今天 有不少的妈妈经常埋怨，她说我在家里面煮好饭，我洗干净了所有的衣服，让家人有干净的衣服穿，我执拾好家，让家人可以享受到一个舒适的家。但很多时候我们却是不懂得去欣赏妈妈这些的付出，不懂得妈妈是因为爱这个家，爱我们的缘故她的付出。反而很多时候我们嫌我们妈妈很烦，这样又觉得她管理太多，那样又好像要你做什么做什么。但我们却是忽略了其实这个是一份深厚的爱。同样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爱都一样，他为我们付上极重的代价，为的是要叫我们能够得着赦罪的 的福气，以致我们能够跟他和好。诗人在第四节指出怎样才是一个有福的人，他说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便为有福。但是今天世界对于有福的看法已经很不同的价值观，我们很多时候是会以我们现在的去看的。今天香港人觉得什么叫有福呢？就是你有一层楼是你自己的，就是有福了。不单止一层楼，你最好是什么？已经供完，最好不止一层了，有两三层就更好，是不是？你可以用来收租过活。这个可能就是，可能就很多香港人觉得这个就是有福。有些人可能觉得有福就是你的月入呢是有六位数字。我女儿曾经跟我讲过，她说她有朋友出来工作两年呢储了100万。我说你好羡慕她啊。她说不是，不过我知道她那两年里面呢觉得很辛苦的。她出粮就是她吃屋企的，用屋企的，自己的钱就储起来。那我说啊，那她都挺密底的。是不是？他只是懂得算算家自己的钱就储了归自己的这样。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很多时候很多人也都认为、考入大学，入到一间 最好的大学，入到最 top 的那个学系呢是最好的。不过很多人为了供楼，为了工作，为了学业，他们所面对的压力是我们想象不到。在2017年的时候呢、联合国呢就发表了这个、快乐指数的调查。那香港呢、比2015年那次呢就进步了三步的、就是由74呢就、升到上71。不过呢我们跟我们真、周边的台湾相比呢，我们仍差很远。台灣是一個大家去過台灣都知道，台灣幾年的經濟麻麻地，但是他們的快樂指數是在33，香港是在71，他們比我們呢快樂多三，即是呢比我們呢相差38名。為什麼香港人的生活裡面會有這麼多壓力，覺得這麼不開心？這個是值得我們深思。其实圣经里面形容有福的人呢，从来的焦点都不是放在今世的事物上面，而是呢放在同神的关系上面。在诗篇32篇第一节那里这样讲的，他说过犯得蒙赦免，罪恶得到遮盖的人是有福的。过犯得到赦免，罪恶得到遮盖的人是有福的。在诗篇84篇第12节那里说，要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是有福的。依靠耶和华人是有福的。另外在诗篇94篇那里又这样讲的，他说耶和华，你所管教用律法教导的人是有福的。不知道你认不认同圣经里面所讲的。其实我们的神他不是单只是 顾我们的心灵属灵的需要，而不关顾我们生活上面的需要，不是的。在圣经里面经常告诉我们，当我们要处理好属灵的需要的时候，当我们跟神重建好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比任何一件事情你们得重要优先，而且要解决罪的问题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就好像神要用祂的儿子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因此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神所拣选可以亲近祂住在祂的殿的人，这个才是真正有福的人。神的院子是象征神同在的地方，而且住在神的院里面的人，不是单单指到那些全职侍奉神的人， 而是指同神恢复和好的关系，可以同神亲近的每一个信徒。这样我们实际的生活的需要，神理不理呢？诗人怕我们误解，所以他就说了，他说你们要因你所、啊、我们要因你的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在这里诗人用了知足这个字，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呢、通常的用法呢是和食物连在一起来到用的，亦都是用来指导人的受数。与神亲近的福气其实不是单单指导我们得着救恩，亦都同时指着我们得着神。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那里这样讲，他说神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得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难道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有了神其实就有了一切，只是我们很多时候往往以为神，因为有了神还不足够，就好像昔日的以色列人一样，当他们在神带领底下，他们离开埃及，他们经历过神的十灾，经历过神怎样带领他们过红海，但是当他们在旷野里面遇到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就埋怨摩西，就在这里、埋怨神。当我们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又在这里吵，当我们没有肉吃的时候又在这里叫。但圣经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有旷野里面四十年，但是在四十年里面他们从来没有缺过食物。神每一日都会在、清晨的时候提供玛拿给他们，然后每一个礼拜亦都会有鹌鹑飞来给他们有肉食。当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神会命令摩西去叫磐石来到出水，以致他们能够有水喝。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神都会不断的看顾。有人曾经这样说，他说在救恩的事上面，信徒是愿意相信神，但是在生活的层面，我们却是往往信不过神。这个是不是都是你和我的写照？既然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他能够在救恩的事情上面来到救赎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相信在我们生活的所需上面，神都为我们预备，我们来到仰望倚靠他？接着下来，我们来看看、诗人经历神第二方面，就是大能的神。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字，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就是应允、他说从应允这个字里面，我们知道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不是充耳不闻，或者是听了之后置之不理，神是会回应我们的需要。诗人经历神用威严秉公义去应允他。威严即是说用令人惊讶的作为。究竟什么是神惊讶的作为呢？神又在怎样按公义来到应允我们的呢？有学者曾经去研究诗篇六十五篇的历史背景，有人说诗篇六十五篇的历史背景应该和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一章七到十四节的背景是相同。当时正是大卫在位的日子，但是在他们国家里面出现了三年的饥荒。或者让我们先去理解一下三年饥荒是一个怎样的日子。香港在以前是一个小渔港， 到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呢，香港整个人口都是得大概600,000左右。香港几时人口会增多呢？就是去到1960年代初期的时候，因为当时中国大陆面对饥荒，有大批的难民走来香港，香港由那个时候呢，人口就突然间从60多万一路去到400万。在60年代初期，有很多逃避饥荒的人来到香港，当时教会或者天主教的教会呢，他们在香港推行一些慈善的工作，就是派奶粉、派面粉、派面条。所以我们看到其实饥荒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3年饥荒是非常难想象。中国在1960年到1962年左右大概有3年的饥荒，据保守估计，那3年的饥荒里面大概有1,000,000人是饿死了。看近一点，北韩在90年代，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北韩有饥荒，但北韩是一个很封闭的国家，以致我们不知道他们这个饥荒里面有多少人牺牲。但据联合国一些最保守的估计，说在那次的饥荒里面，北韩总共有大概24万到350万人因为饥荒而丧失了生命。所以饥荒对于人来说是很恐怖，你说一年半载都还可以挨过，3年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昔日大卫的时代，以色列人的社会和中国的农村很相似，都是以务农和畜牧为生，所以雨水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雨水是可以控制他们的生活的命脉。就因为这样，当以色列人入住迦南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他们就被引诱去拜当地的偶像，特别是那位掌管住雨水的神子巴力。但是大卫没这样做，他去到寻求耶和华，他希望神能够给他知道怎样来到面对。于是耶和华就指示大卫当中他们有人有罪没有处理好。当大卫知道了这件事之后，他就立刻去处理他们当中的罪。当他处理好了之后，神就应允他们的祷告，饥荒的问题就得到解决。这个就是经文所说按着公义应允的意思。诗篇66篇第18节那里这样讲，他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我们或许可以骗过人，但是我们却是骗不到神。当诗人经历神大能的作为之后，他称神为拯救我们的神，并且说这位神是一切地极和海角远方的人的倚靠。正如刚才在第二节所提及的，是未信的人和我们一样会遇到大大小小的问题，他们的人生都很需要依靠。不过当他们未认识神的时候，他们不能够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当我们打开报章的时候，我们常会看到有人因为解决不到金钱的问题而跳楼自杀，有人因为婚姻出现问题而先将自己的仔女杀死，然后自行自杀。这个新闻当人看上去后心很酸，又或者有人会去求神问卜，怎知越搞就越祸，不单止解决不到问题，反而呢，圈生了更多的后遗症。 这些我们都听过不少。诗人在这里提醒我们，他说唯有神才是我们每个人所应当倚靠的一位。当我们怎样才可以认识我们这位神呢？就是靠我们这些信神的人。我们可以怎样做呢？就是我们当我们经历神的帮助的时候，我们不要吝啬收藏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应该勇敢地去跟未信的人去分享。没错，未必能够令到他立刻来到相信，但正如在第八节那里所说，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惧怕是指对神起了敬畏的心，甚至在每个角落里面都有人来到欢呼歌唱，因为神迹起了一个很大的影响，令人见到我们所相信的神原来是一位这么伟大的神。什么是神迹？神迹不是早前某个电视有某个魔术师在一个节目里面来到怎样表演，那些叫神迹。神迹是在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做出来一些改变我们生命的事，或者去改变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经历了神的神迹的时候，我们不要吝啬，我们应该去跟人分享。正如我们教会每年我们有三次水礼，在水礼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受洗的弟兄姊妹去分享他们的见证，亦都曾经有因为这些弟兄姊妹分享见证的时候，他的家人他的亲朋戚友来到听这些见证的时候，他们都信了耶稣。所以我们看到，原来当我们愿意同人去分享神的救恩的时候，神是愿意让人能够因着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去见证，去让人去改变。在第六到第七节告诉我们，他说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大能的神，神以大能来到束腰，又用自己的力量建立众山。神是一位创造的神，同时都是一位继续保守建立的神。诗人看到的山应该是指耶路撒冷的众山。今天我们香港人可能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狮子山、大帽山，无论哪一座山都好，无论过了几多个年头都好，我们都看到神的保守。这些山仍然屹立不倒，神除了创造之外，祂都能够使无变为有，亦都同时是那位使有变为无的神，因为祂可以平息海洋的洪涛和澎湃的巨浪，同埋使到万民喧哗。很多时候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耶稣怎样来到平静风浪，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原来当万民喧哗在圣经里面的用法，很多时候是指到敌对神的声音。无论哪一种都好，神都可以一一地来到应付，将他们平息下来。正如好像在以赛亚书第十七章十二节和耶利米书51章55节那里所说，以赛亚书17章12到13节那里说，许多的国，许多的民族在喧哗，他们宣扬好像海浪澎湃，列国在咆哮，他们敲叫好像洪水奔流，万族怒号好像众水涌流，但神必斥责他们，使他们远远逃跑。他们又被追赶，如同山上风前的糠秕，又像暴风的前的尘土卷动。所以我们看到，原来当人要去抗拒神的时候，神就可以令人来到安静。在 耶利米书51:55那里又说，因为耶和华正在毁灭巴比伦，使城中喧闹的声音灭绝，敌军好像洪水，波浪澎湃，发出呐喊的声音。弟兄姊妹，今日我们有没有好好依靠我们这位的神，他能够令到反对的声音来到安静？因为我们有一位神是一位实在的神。第三方面，我们一起去思想的，就是看看神除了在赦罪大能之外，原来我们的神都是一位恩慈的神。诗人在这里撬他为什么要还这个愿呢？就是因为这个也是他赞美的原因。他说这套全首诗第九到第十三节可以说是这首诗的高潮。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跟第一到第八节很不同，当中有很多个动词是充满了神的作为。刚才我们提过，诗人他们所遇见的困难是饥荒，但在这里我们看到另一幅很截然不同的图画，是丰收。在第九、第十节是一个预备期。刚才我们讲过，因为大卫还没有去处理好他们的罪的问题，其实不是大卫的罪，而是扫罗王所遗留下来的问题。所以神没有赐下雨水，以致他们的农作物失收，动物和人都没有粮食。就好像但是现在就很不同了。在第九节那里说，你眷顾地。眷顾这个字很有趣的，可以翻译做探访。这个字在这里说，就是说神好像人这样，他落区来到探访大地，去了解大地的情况。神当见到人这样的情形的时候，神就降下雨水，他不是一滴两滴，而是普降甘霖，使到地大大的肥沃。肥沃不是指单单即是说它很肥美，而是指到它是大大的肥沃。为什么要使到土地大大的肥沃呢？神的河为什么要充满水呢？是因为它要为人预备五谷。在第十节那里告诉我们，他说当时的土地是怎样的，是已经干到什么有泥沟。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就是干旱的时候，土地是怎样的，泥地是会裂晒，是吧？然后呢，那些有些边的地方会隔起了，干到裂了。但是那时候如果你洒水下去，其实不能够令到泥可以立刻种东西，而是要怎样慢慢有水浸它，令到泥软翻的时候才能够种植。所以诗人让我们看到，当神他施恩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他将那些的干到凸起的地方，使到非常硬的泥石，他都能神赐下充沛的雨水去浸满这些的沟民，使到凸起的地方，使到土地再次来到松软，根本就不会根本呢就不会适合耕种。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神就去滋润这些泥土，让这些泥土可以再次适合来到种植。然后在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看到一个的丰收期。在第十一节里面呢，一个是十分熟悉的经文，我们很多时候在年尾我们都会用来诵读，去数算神的恩典。恩典这个字原来就是美好，同第五节圣殿的美福是同一个字根。当我们在神的行在神的路里面，神是很乐意赐下他各样的美好。在这里所说的美好是指到农作物的丰收。因此请不要再以为神不关心我们的生活的需要， 不是的，神是以祂的恩典为年岁的冠冕，饥荒了三年，但在一年里面截然不同了，因为神赐下丰收，丰收到一个地步，路径都滴下脂油。在以前的农村的路径上面，会有不少用动物来到去拉的车经过，有时候可能会用牛用驴拖住的车这样来到经过。如果那个车上面所载的物品多到很紧要的时候，它可能在经过的时候，在那里震，在那里颠簸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的物品跌了在这些地上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那个的丰收的情形就让我们看到。他说当这些的载满货车所载的物品很多很重的时候，就会在路过之处掉下一些的货物下来。最常见的就是谷物这一类的东西。但是在第十一次告诉我们，他说在那里跌下来的不是谷物，而是脂油。脂油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指到在这里的脂油，并不是指到那些的牛啊、羊啊、猪啊那些的脂油滴了下来。脂油所指的就是指神的路径充满了神很不同的恩典。神的恩典在以色列人的里面，让他们能够知道怎样去数算神的恩典。但是无论古今都好，都会希望自己有所喂养，赖以为生的牲畜家禽越肥越粗越壮越好。讲到这里，我们不能够不讲下今日我们的社会很不同。近来吃饭的时候听到这样的说话，这老人家说的，现在吃的这些鸡又没有鸡味，猪肉又没有猪肉味。其实可能是因为什么？因为今天那些养回来的那些动物呢，那些家禽呢，用到 太多的化学肥料，以致到呢，它失去了它原有的味道。不过在这里，脂油是用来代表了牲畜那种的肥壮，因而脂油是被视为最好的部分。当以色列人他们去到神面前来到献祭的时候，他们要什么？揀牛羊里面最肥那些，然后要将最肥那些东西放在祭坛上面烧了它给神。所以神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就是指神给世人所经历到的恩典是最好最多，多到怎样？满泻。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恩是满泻。有诗人在说，在旷野的草场和群山上面，旷野的草场是放牧牛羊的地方。他看到这些的草场并不是以草为衣，而是以牛羊为衣。我前一排去纽西兰旅行，咁啊喺揸车经过呢个路嘅时候咧，就会见到好多嘅草原，然后喺草原上边咧，就会见到有一群群嘅羊啊、牛啊、鹿啊咁样。咁但系我见到咧，真系都唔会话多到密度咧，遮晒成个草地嘅。我最多见到一幅嘅即系一个嘅草场上边咧，有几百只嘅牛啊，几百隻的羊，覺得哇都很多。但是詩人在描述他所見到的情景是怎樣？是見到就是說我這個草場上面全部都是什麼？被羊來到遮住了。就是告訴我們神的恩典多到怎樣，讓他們能夠有這麼豐富，他們所養的牲畜 是多到呢来到呢遮满晒整个的地方。诗人都形容，他说至于群山，他们以欢乐束腰。束这个字在第六节都曾经出现过，就是在原来文字不过是不相同的、就是束腰就是形容准备工作或者战争的状况。但是在十六节呢就不是说战争，而是指环绕包围的意思。换言之，群山是以欢乐来到束腰，是指群山被欢乐所包围。当我们看到第十三节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个中的原因，因为在山谷里面都满了五谷，这一切都发出了欢呼的歌唱。按照上下文所指的，就是牧场和山谷同时都 包满了所有的羊群和五谷。诗人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一幅非常丰收的图画，让人看到神的恩典已经将之前那种干旱凄凉的情景完全的改变，现在他们经历神丰富和欢乐。我们相信我们大家都经历过神不少的作为，有些大的，有些小的。当我们经历神这些丰盛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当我要结束今天的讲道的时候，我想用一个小故事作为一个结束。有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他被邀请到一个乡下教会里面来到去讲道。当他、去到这个乡下在那里行着去这个教会的路途上面，他就见到一个农夫。他就想前问一下个农夫、先生，我想问一下你呢、某某教会怎么去的？这样这个农夫就跟他说，我都去那间教会的，我们一起行吧。这样于是呢，这个神学院的教授就跟这个农夫呢就一路行一路倾偈。这个神学院教授就很想了解一下、这间教会怎么教他们的信徒呢？这样于是呢，他就走去问一问这个的、这个农夫一个问题。他又说了、不知道呢你的神有几伟大呢？你对你的神有多少认识呢？这样这个农夫想一想之后就说，我的神、非常的伟大，大到一个程度整个宇宙都不能够容纳他。跟着他又说，不过我的神呢又非常的小，小到一个程度呢他竟然可以呢住在我的心里面。农夫的回答让神学院的教授非常的惊讶，因为他觉得一个农夫竟然对神有这么如此透彻的认识真的不简单。如果这位讲师遇到的是诗篇六十五篇的这位诗人，我相信这位诗人会这样回答他。他说，我的神是很伟大，我有罪，但是神甘愿付出重价去赦免我的罪，我呼求祂，祂居然用大能的应允了我，我有需要，祂竟用口音来到待我，使我来到欢呼歌唱。假如今日这个的讲师遇见你又或者遇见我的时候，我们怎样回答祂呢？我想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答案都会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神，经历着神不同的伟大，神不同的渺小，但是我们见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能不能够每一个人都好像这个农夫或者诗人那样，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作为去同人分享？ 但愿诗篇六十五篇给我们好的提醒，叫我们去认识我们的神，我们去感谢祂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数算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作为。让我们一起来祈祷。上帝，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但是你不是高高在上，你坐在天上不理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都看顾我们，在我们所需里面你都为我们预备，以致我们每一个当我们走到每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够不去数算你的恩典，因为若不是你自己的看顾，我们今天就不能够来到你自己的面前。但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个，让我们能够好像诗人一样，我们去数算神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可以同人去分享神你自己的作为，以致我们去见证你。求神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加我们的力量，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